是就在其中一分建立的时候呢，他跟其他的心就不相容。我们底下就讲，一个金土矿，当金性显现的时候呢，土就融光了。它土相比较多，金被包在土里面的时候呢，土相显现的时候，你就认不得其中有金，是吗？尤其像金价这么贵的时候，我们都知道，金它不会变成，它不会本质不会混成其他的矿物。可是当它跟其他矿物融成一块沙土的时候，那么因为多为相，所以金相就不显现。可是最后它被火或者是白银咬出来的时候，金相就显现了，土相呢完全被火怎么样呢？溶蚀分离出来了。但是你不能说这个金子是由土变成金子的，金子一向都是金子嘛，它才有办法混杂在沙石当中，经过火的淬炼，白银把它咬出来，而分离出金子的本质，是吗？它不是点石成金，让我们的所谓的土石变成金子。我们等一下就有金土藏的比喻，这个比喻呢，也是在本论当中无著菩萨造论非常经典的一个比喻。有人呢就说，舍达僧人的无著菩萨在净土藏的比喻当中就有如来藏的思想，就有染净和合的说法。当然你也可以这么说，不过唯识的说法还是显然是以无二为胜，不是有二然后呢才说和合。有二说和合是一种解释，也可以说得通。可是唯识论呢，它是讲无二。如果你一定要说它和合的话呢，只能说它无二，或者是呢不相违。那不相违又有二相可得，那就显示一切法无自性。所以从无自性安立无二，是舍达僧论或唯识论非常独特而且一向保持的中见。由无自性空进一步讲无二，然后呢它就可以显现出说他染净和合的这种说法叙述的可能性。但不能说有自信法和合，杂染是杂染的因缘，清净是清净的因缘，说为杂染跟清净，只是说比二分相上的分别见，不能说实有杂染分的自信跟清净分的自信。何况所知三相三个自信都显示无自性，对不对？你怎么可以把讲成有杂染自性跟清净分的自性的和合相可得，这个话又说不通。你先把它硬生生分为二，再说它无二，这个绝对不是无二的意思。无二是从始至终它无自性显现众多相，所以如其只许一切法无自性。这是我先总说啊，论证上当然没有那么简单。所以回到四五六页的第二行，释迦菩萨最后总结：依此意趣，这个意趣我们后文啊，不是这个礼拜了啊，下个礼拜吧，就会说到这个意趣非常重要。这个意趣呢，就是我们的标月子。你看到一句文，就要知道这句文要你做什么，你一定要依着它去做。等你做到了他要你做的，然后呢你所体会的才可能接近论主要你体会的。所以呢意在言外，但是你要依着言把你的心训练成那个状态。当你能够依着言把心训练成那个状态的时候呢，在那个状态下的你的心就可以去体会到论主要告诉你的意思。这个过程就叫做文，一切法的文金句呢是标月子，在本论当中就是说意趣。依所知三相的意趣来说的话呢，在梵天所闻经 这部经当中呢，佛就说成如来不得生死不得涅槃。这边所谓的如来 其实就是依他己之心。在依他己之心上呢，你就不能够说成一定的生死，你也不能够说成一定的涅槃。这句话依照所知三相就是这样翻译的。基于依他己之心，不得一相说为决定生死，也不得一相说为决定涅槃，就是梵天所闻经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梵天所闻经这句话它的意趣。也就是说，你看到这句经文，你心里面的理路就可以去体会，哦，原来他就是讲我们要学佛的这一念心，如果随相执，他就变成遍计所执性而有的生死。可是虽然他就在生死的这个相上的时候呢，他在生生灭灭的相上又无自性流转嘛，对不对？没有业的作者，没有果的受者，于中也没有流转者可得。所以流转者无我，无我所，何来生死可得？所以说如来不得生死。如来不得生死是在生死相上无自性显现，所以说如来不得生死，就是这样的体会。所以看到这个经文，你为什么能够去啊，就知道原来我对我的烦恼太在意了，对不对？我对我的烦恼那种在意，虽然我用喜欢乃至于我可能用讨厌的态度去在意它，但是不管我用喜欢或讨厌，这个情绪的背后都是执取。如所执取呢，实则非有，对不对？我就是不知道这个实相，所以我才会任由这个执取心呢逼着我团团转。所以你会随着这个意趣呢体会到很多很多事情。如果你能够真的往心里去啊，你会生很大的惭愧。可是呢，在这个果相上，你又必须学会安忍。所以误入遍计所执性当下，我在我的部落格上就预告了要广说两件事，一个是忍，一个是忏悔。忏悔是看到实相，我居然都不认得，对不对？这不该忏吗？可是忏的目的并不是只是惭愧而已，是由惭愧的策发让我们发起我决定要误入实相的念头，然后呢精勤加行。忍是因为果还在持续着，你不忍怎么办？对不对？忍的意思是相信黑夜会过去，相信一切法无常，你只要断相续破和合，等因缘相转了，自然就会有青天了，对不对？好，这个就是你看到梵天所闻经这句话，如来不得生死，不得涅槃，背后你应该要悟入秘密之前的那个意趣，你要得其意趣，得了意趣才可以悟入秘密。这是我们下个礼拜要谈到四种意趣，四种秘密，有文具案例的四种意趣，我们要悟入四种秘密。那秘密呢，永远都是归去一件事儿，一切法无二。好，这段话呢开一个头，底下呢就说比喻。这个比喻的分呢，无作菩萨又引了阿毗达摩大乘经。各位一开始就知道了啊，舍大乘论是出自于阿毗达摩大乘经当中的一品，叫做舍大乘品的注解分，对不对？所以呢他就引了本文。经上这么说，婆伽梵说法有三种，一杂染分，二清净分，三比二分。经常我们安立法相啊，安立成三种，不是用第一种设后二种，要不然就是最后一种设前面几种。这个的法相安立就是我们的后者，用第三个比二分来设前面的第一杂染分，第二清净分。但是也不要忘了，比二分也是一种分相，也是一种分相，在说法上它也是一种分相。为什么它只是一种分相？它也是假名嘛，对不对？它也是假名安立嘛，说有个依他己自性可得，依他己自性就是这一念心吗？杂染分也是这一念心吗？ 遍计所执性就是杂染分嘛，清净分也是这一念心嘛，圆成之自性就是这一念心的真实性呢、啊，对不对？那么当你还没有起执与不执，一念心生的那时候，啊，出一念心的那个时候，就具有彼二分，就具有成就杂染分的能力，也具有成就清净分的能力。所以出一念心就称为彼二分，啊，这个是《阿毗达摩大乘经》里面呢，啊，婆伽梵自说的。那么论主从此就开始做注解了，依何密意作如是说？在《阿毗达摩大乘经》，婆伽梵为什么把法说成这三分？有何密意呢？啊，他就开始解释了。他说这个密意呢，应该这样的体会：于一他起自性中。一他起自性就是我们上面所讲的彼二分，各位注明一下啊，一他起自性就是彼二分。这个彼二分的一他起自性呢，就是我们初一念心呢、啊，刚刚生时。那么如果他就随相转起我执法执的时候，那么他就由加上一个由哈、啊，由从什么地方，就从遍历所执自性这个角度呢，我们就说它是杂染分。说它是依他起自性杂染的这个部分的特性，但是呢，如果从二空真如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呢，圆成自性是清净分，因为就这依他起自性，从遍历所执自性有杂染分的特性，从圆成自性有清净分的特性，所以也就是说，初一念心即依他起是彼二分。是杂染分跟清净分的共所依，这一念心初初起的时候，它就具有这两分的可能性。这是唯识所知三相很独特的解释。这个解释呢，可以去体会所有一切契经佛所说的密意。那么引了经文之后呢，他就说了比喻了。依此密意作如是说，于此意中以何来用比喻显现？用哪一种比喻来显现呢？他就标举以金土藏为喻来显示这个所知三相杂染分、清净分跟彼二分的道理。金土藏是三个字，金呢代表圆成实之性，土呢代表遍计所执之性，藏意思就是种子性，就是后文讲的戒的意思啊，就讲一切种子或者是戒的意思。那么这就代表了依他起之性，因为依他起之性有一个名字啊，叫做阿赖耶嘛，阿赖耶就是常的意思嘛，也叫做一切种嘛，对吧？一切种就是戒的意思嘛。这边呢就用金土藏，也就是藏这个字呢代表了一切种。那么这一切种也就代表了依他起之性，依他起之性有金相土相各自显现的可能性，所以呢它叫彼二分。金呢就是其中的清净分，土呢就是其中的杂染分，所以金土藏呢就是一种比喻来讲所知三相一分说二分说的道理。他就开始以金土藏为喻呢来分别解释啊，首先呢先喻说，然后再合到法上来啊，所以请在金土藏为喻显示的那个天的部位呢写喻说，在倒数啊长行文倒数第四行是亦如是，无分别自火未烧时，这一举天的部位写合法，就合到法上去。首先呢用比喻上来说，那么金土藏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我们在这个矿坑里面呢去挖到了金脉，但是呢你挖到了金块呢，它可能只有部分的切面啊，会有金矿的那个亮光，当然也要有很熟眼的人去看， 那纵使你没有看到，它就是由矿工啊把它先凿成一块一块的砂石，然后一堆一堆的运出矿坑之外，然后用淘金砂的整个流程呢，把那个土跟金呢分离，土跟金分离。所以当你从矿坑当中挖出来的那个状态，那个状态的矿石呢，我们称它为金土藏，因为里面有金有土。那么因为土中有金，而金有被开采以及分离出来的可能性，所以叫做金土藏。所以底下呢就开始解释这个比喻。比如啊，世间金土藏中三法可得，一是地界，界就是种子性的意思，地呢就是坚硬。我们在坚硬的大地当中呢，就可以分离出土跟金两种本质。这是约喻来写的，但我们从我们的经验界当然可以知道，金就是某一种稀有金属，土呢其实是各种碳的结晶。那么老实说一句话，金属本身虽然不是碳的结晶，可是呢它却跟我们这个大地啊一切碳的结晶各种的砂石呢混藏在大地当中，显示出共有的一种坚硬性，对不对？所以大地当你不去分个别项的时候呢，就像我们人不分男人女人好人坏人老人小孩子青年人的这个时候呢，当我们不从差别项的角度去看的话呢，我们统一都说我们是人，对不对？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人的特性，是吗？那么同样的道理，土跟金，你如果不从土跟金的差别分子结构的差别性上来讲它们的差别本质的话呢，土跟金都共同具有一个共同性，那就是坚硬性，是吗？所以坚硬性这个特性它既在土里面具足，也在金上面显现。所以同样是坚硬性的土跟金，却可以透过各种炼金术的技术跟仪器把金跟土分离开来。而那个分离的技术我们后文就把它讲成是火，你用火去烧炼，那么因为土跟金它的燃点不同，乃至于呢它烧成液体之后呢它的比重不同，它的比重不同，那比重比较低的砂石就会在上面，也可以用流起来然后呢当然里面还会有细的金砂啦会用后文呢会用其他的方法呢再把它炼出来，那比较纯的就会在沉淀的下面，可是它还是有混一些砂子在里面，就比重比较硬的砂子在里面，所以还是要用银去抓金，听说要用银呢，你们去那个瑞芳金矿就可以去看到那个整个炼金的过程。那这个整个过程呢都通称为火烧炼，因为火烧炼是把土跟金的地界转变它的法性变成什么水界，就是把它的固体状态呢变成液体的状态，因为它变成固体的时候呢混杂在一起我无法区分，可它变成液体的时候呢它就有比重，它会分离，比重大的呢就会沉在下面，比重轻的呢会浮在上面，所以透过各种炼金的技术改变它的法性，它的法性转变以后呢土跟金就会在它的个别性上面呢会有分离，再透过分离呢把它萃取出来。所以他就说了，比如今世间的金土藏中呢有三法可得，一是地界，二是土，三是金。于地界中呢土非实有而现可得，金是实有而不可得。这边的实有不要说有没有，这个实跟非实是我要的不是我要的，非实的意思说那不是我要的，实有就是我要的东西，我要追求的东西。我辛辛苦苦去开一个矿坑挖了这块石块出来，当然我要从石块里面干嘛炼出金来嘛，所以看起来表面上都是一堆土石嘛，可是因为我 经过各种测量，我相信这个土石里面只要透过炼金术，它可以有金显现，可是看起来都像土嘛，对不对？所以他是说，土非石有而现可得，土虽然不是我要的，可是看起来因为以多为相的缘故，这个净土藏怎么看都是一堆土石嘛，是吗？所以土石虽然不是我要的，可是因为我相信它有金，所以我把这个净土藏挖出来以后，虽然是土石相显现，可是非是石有，我知道它不如其显现那样子的是土石而已，它里面一定有金，所以我才会花时间去挖它嘛，不然我挖它干嘛，对不对？不然我用火去炼它干嘛？就是因为我信真如嘛，信土石相里面有真实嘛，所以我才会把土石相用炼金术的火烧炼，把它炼出金本质出来嘛，是不是这样？如果我不信真如，我干嘛去发心修行去炼它的本质，把金去显现呢？就是这个意思啊。好，那当然是从比喻上来看。所以呢，土虽然不是石油，虽然不是我要的，可是现可得，那个现行怎么看起来谁都会认为它只是土石吗？啊，所以土非石油而现可得。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呢，金是石油里面的那个金子，我相信是有的，也是我要的，可是呢不可得，见不到，见不到，用我这个粗的眼呢是分别不出来的。为什么呢？当土以多相显现的时候呢，金就以它的微小相不现，所以它只是现与不现的差别。这个是指啊火未烧炼的时候，所以请在这个余地界中的前面呢加几个字，火未烧死。当你火没有去烧地界的时候，土石啊以多来显现，虽然它不是你要的，可是它现可得。金子虽然在里面呢藏着有，也是你要的，可是如果你没有用火去炼的话呢，金是不会显现。好，到这边是一段。当你信呢、啊、金子在金土藏里面实有，而以土的多相显现，而于中呢有金的时候呢，你就会用火去烧炼，所以火烧炼的时候呢，土相就慢慢慢慢不见了，对不对？慢慢不见了，这个时候呢，金相在土相慢慢不见的时候呢，它就会浮出来了，它就被分离出来了。所以土相越不见呢，金相就越是显现。啊，到这边呢是喻说，是用譬喻门呢来加以解释。底下呢做一个结论，又此地界土显现时呢是虚妄显现。金显现时呢是真实显现，当土没有去用火烧的时候呢，用我们的虚妄分别是看起来以多为相，它怎么看都是土石，可是我知道它非真实，不是它就通通是土石，里面一定有金子，所以等用火烧炼的时候呢，金土相不现，金显现的时候呢，我原本的相信本来没有色形可见，今天呢金就显现了，对不对？金显现要怎么显现？土透过火的烧炼不现了以后，其中的微小的金相才会显现。是故啊，地界说是什么？前面的金跟土具有比二分的可能性。所以我经常爱讲啊，空性、无自性，其实就是一切法的可能性，而可能性呢是因缘显现的差别性，也就是无常法性。所以你说成无常、苦、空、无我，其实说就是要说这个道理。那么在唯识论里面呢，就用所知三相来安立。所以到此为止呢，是用比喻来说明，底下呢就回到法说，就合到法上来，合到所知三相。他这段话的比喻，净土藏到底要比喻什么？他说是亦如是，我们所用的这一念心，其实它就是这么回事。当你无分别智火没有烧的时候，什么叫无分别智啊？就是你见到位的时候，无生法忍刚刚启动， 二空真如刚刚触证，你当你触证无所得的那一时真见到的时候，你所升起来的智慧就是无分别智。那么前面用火来比喻，于是他就引用这个火来合。我们刚才说前面的讲的火烧炼那个火，那个炼金术，炼金术的目的就像是我们修道地一样，我们修四念住，我们修般若观，我们修唯识观，就是这个火。这个火就比喻道地，道地呢就会成熟我们的无分别智。当我们无分别智的这个道火升起来的时候呢，还没有升的时候呢，那么在这个此十一依他起自性的事当中呢，所有都以多显现，对不对？什么是多呢？杂染嘛，夹杂着金，但是土石比较多，所以呢，我们的虚妄分别事就看起来，通通都是以片计所执自性的杂染分来显现。当以比较多的片计所执自性的虚妄分别显现的时候呢，所有真实的圆成之性就不显现了，但并不是代表它没有。所以显现的有反而是非有，不显现的非有反而是真实有。所以有非有，非有非非有，就是无二意误入的意趣。那么至于无二的秘密是什么，你们自己去练嘛。当你能够真的把心做到非有非非有的那个状态去看待一切有情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有趣，你会觉得你的习气啊，突然可以扶住，可以看见，升不起来，可以看见，不会动，可以看见，但它不会动，而且这个宝刃的力量啊，越来越强，越来越强，你就知道那有功夫，但是呢，不要再起一个有所得的念头。最后还要把这个慢给拿掉。这个是指在入地以前，你的无分别智火还没有烧，或者已经在烧了，还没有片烧。当你把一切的分别见片烧光了以后，分别起的我执跟法执都不能够升起作用了。虽然具身的我执法执还在，就像我们今天感觉，如是分别，可是你就在如是分别当中知道它是分别，你就不会随其分别起执，对不对？所以呢，念才起，觉就生了，觉一照，妄念就不再相随了。这就是整个无分别智火烧炼的那个功能性。所以他就说了，此事若为无分别智火所烧的时候呢，当你用四念住、般若空观、唯识观去修道地，透过软顶忍识地，软顶忍识地就是火相，就是你修道地的观，你用火相去烧炼一切的虚妄分别事的时候呢，当你能够证无分别智的那一当下，于此事中所有的真实自性，就是圆成自性就显现了。就在圆成实之性片显现的时候，所有原本的以多为相的虚妄片地所知之性就不显现了。我想各位也很熟悉，大概心理学所创造了一个幻象，不用去改变图样本身，你只要改变看那个图样的那个焦点，有的时候呢，那个图样就显现是一个好丑的大鼻子老太婆，有的时候呢就看到脖子挂了一个珍珠项链的苗条少女，还戴了一个大大的法国那个时候的帽子。我想你们有人有经验看到那个图，那个图只不过是你把你今天的那个整个视线的焦点摆在不同的位置。何况心理学有一种饱和理论，他说啊，人不习惯把你的视觉焦点长时间的固定在一个点上，所以它会有视觉饱和的疲劳，当它饱和了疲劳了，它就会自己习惯性的转变视觉的焦点，而焦点的转变 会从一个有意义的焦点转变到另外一个有意义的焦点，因为呢，我们的视觉不喜欢接受无意义的图像，所以我们的视觉喜欢朝有意义、简单、我们认得的图像去分别。当我们今天这样去认定它有种种的线条，可是它没有意义的时候呢，它没有名称可以称它的时候呢，你的心呢不会生相，所以你见很多的相，可是它一直不断的改变，它不生相。等到你心可以落到一个点上去，诶，会有一个你认得的相显现的时候呢，你就会说它是什么。这就是心理学告诉我们的意思。也就是说，其实那个相本身所有的语言起条件也都没有改变，是你的心依止的点不同，所以看起来的相就有不同的假名。她是老太婆，她就不可能同时被你看成妙龄少女。当你看到是妙龄少女的时候呢，你明明知道刚才记得看那个像的时候是老太婆，可是看你妙龄少女的时候呢，那老太婆的像也不知道去哪里了。所以有只是一种显现，非有也是一种显现。其实真正在动的是心。所以回到六祖坛经，对不对？到底是风动呢还是幡动呢？慧能大师旁边说了，仁者心动，是你心在改变了你有意义的焦点嘛，你改变了焦点之后，你就认得了两个不同的相嘛，对不对？所以你不用在幡动风动上面起四句词，你说是风动幡动，也是风也是幡，非是风非是幡，这四句是逻辑构句当中的唯一四种可能性，对不对？你说一项说这四句通通不对，对不对？分别因缘说呢，各个有他说的时候。真的要说的是什么？仁者心相续嘛，是心在动嘛。你有没有看到心动？心就是你在用的，所以你自己在用的心看不到心动。就像你今天坐在火车上，看到快速啊，快速，本来好像那个速啊往后头去，可是很好玩哦。你往远处看，近处的树啊往后头去，远处的树呢跟着你跑。这就是 3D 空间距离感的错觉。可是今天呢，我们火车很难的看到一片大地哈，可以看得很远啊，就很难。你在那个大陆啊，或者是苏俄，尤其我记忆最深刻是看那个齐瓦戈伊斯，哦，那个一片火车从窗户望过去，那个远近的那个像啊，比较近的那个画面呢，一直不断的随着车子的方向啊而往后头移动，可是比较远的像啊，却一直不断的好像跟着我跑，对不对？当你创造这样子的像的时候呢，诶，你就会有一个好像真正在旷野3D 空间的那个距离感会显现，这叫做虚妄分别显示。依照你的视觉这样认定去显示的时候呢，你就会有了在旷野 3D 空间的距离感，可是其实它就是在一个平面上，用不同的画片，对不对？用不同的速度跟方向显现你的视觉经验，重现你的视觉经验，而创造起你好像坐火车看到火车窗外的景色一样的 feel， 这种就是要意趣，而这个意趣就是让你误入所有的相都是你心的显现，不是相如你所见的那样的动，不是你今天所看到那比较近的距离的树真的往后头动，是你自己坐在车上你在动，你在往前动，相对性的比较近距离的树往后头动，是你的相显现，不是它动，是吗？而反之呢，比较远处的相就会随着你的运动的方向呢，比较慢速的往前在运动，你还是比较快，可是你不知道你在动的前提底下呢，你就以为它在动。所以这一切都是万法唯识，万法唯识并不是在说这些现象的有来去一义， 这就是八部中道。有人把八部中道讲成一种哲学论理，于是他说不来不去，就好像想象有一个东西真的没有来也没有去。你要用所知三相去解释的话呢，你就不能这样解释。如果没有东西来去，像我吃的东西就会拉掉。我在网络上问答的时候，我就说这样是不是空啊？这样对我来讲，我鱼中还是吸收了养分呢，这还是有嘛，对不对？但是我不是全部要了我吃下去的东西啊，我吃下去的东西是吸带着我要的养分，然后呢，我要了我的养分，我排出我不要的部分，转变它的法性，所以有纵向转变，是吗？你知道你鱼中要说这一切有呢、无呢、来呢、去的呢，因为来的东西跟去的东西又不一样嘛，所以不是一物嘛，不是一物嘛。那既然它不是一物，你就不能说是一性来去嘛，因此说成不来不去、不依不依、不生不灭等等八部中道的道理。它不是讲心外的哲学道理，它就在讲我们每一个时候的生命境界那个遭遇性上你自己的观察跟体会。于中他就告诉你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不要升起我执跟法执。所以底下还是做个结论，是故此虚妄分别是依他起之性有彼二分。哪二分呢？与偏离所执之性的显现与不显现，原诚实之性的不显现跟显现，对不对？就有这两种由无分别之火烧跟不烧的两种状况，就个别了让彼二分，有了片机所知显现而原诚实不显现，或者是原诚实显现片机所知不显现的状态可得。所以一切虚妄分别事的依他起之性就有这两种状态，所以称为彼二分。这个法说就是刚才金土藏中所有地界称为土跟金彼二分的比喻，这样解释各位可以懂吧？所以净土藏是一个很容易了解的。那么中间呢，金不是重点，土也不是重点，藏也不是重点，相对来讲重点是什么？无分别智，那是目的。它的因是什么？火。